场安息生日的聚会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在聚会当中啊，都能够在道理跟信仰上蒙福得造就。我们植物会在今天晚上跟明天一天的安息日聚会当中啊，定了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就是窑匠与泥啊。那我们这一次要来谈跟随主的脚中行，窑匠与泥啊，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啊，神用窑匠与泥啊来向当时候的选民表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有绝对的主权啊。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29章。以赛亚书29章，请看16节。以赛亚书29章16节，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造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啊。再看64章，64章的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这两处的圣经在记载神用窑匠与泥的关系来谈到他跟选民犹太人的关系。窑匠就好像制作者，泥是被制作的，被制作的怎么能够像制作的说为什么造我这样子呢？64章就讲我们都是他的工作。那么这两处的圣经都告诉我们，神既然是窑匠，我们既然是泥，那窑匠就有绝对的主权要来造泥是什么样的器皿。泥只不过是窑匠手中的工作啊，这是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所可以知道的窑匠与泥的关系啊。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的18章。耶利米书的18章，请看第6节。耶利米书的18章第6节，6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耶利米先知也是一样，用窑匠与泥的关系来谈到神跟选民的关系。窑匠是主权者，泥呢是被造者，被造者不能够向造他的来抢嘴，来说为什么你把我造成卑贱的呢？为什么你不能够把我造成贵重的呢？被造的没有任何的权利，因为你好像泥一样。窑匠要把你造成什么样的器皿，窑匠有他的主权。所以不管是以赛亚书也好，或者是耶利米书也好，在这两卷书当中，他都用窑匠跟泥来告诉我们选民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有绝对主权来决定我要怎么样来对待选民，拣选也是一样，也有神他绝对的主权。所以主耶稣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主权在神，但是主权虽然在神，这个主权他所要表达的不是只有公义，他所要表达的除了公义以外，还有怜悯跟恩慈。 所以到了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就这样见证。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九章，罗马书的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十四节以后，就谈到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后面又讲到神可以用一块泥来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神有绝对主权，但是在这个绝对主权当中，他所要表明的除了是神的公义，神的愤怒以外，他更要表明的是神有丰盛的荣耀要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预备得当，神就会把怜悯呢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主权来领受，因为我们所预备完成的来领受神所要给我们得的荣耀。所以从神的绝对主权里面来看，其实神早预备好要让我们得到他的怜悯，要让我们领受他的恩赐。重点是我们怎么样来领受神早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份主权，让我们能够从神那边来得到神的怜悯跟恩赐。所以我们这一次晚上跟明天要谈一个主题，就是跟随主的脚中行。如果我们能够跟随在主的脚中行上面，那神所预备的怜悯跟恩慈他就会在我们身上来领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脚步，我们要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跟随他的人有千千万万。那么我们从跟随他的人当中，在四福音里面的记载，我们大概可以分析出两种情形的人来跟随耶稣。哪两种情形的人呢？第一个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再看第二章十四节，第二章的十四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里记载主耶稣他看见彼得安德烈，他也看见雅各跟约翰 他还看见坐在税关上的利未。那当他看见这几个人的时候，主耶稣他是主动的来呼召他们，那他们呢就舍去了他们原本的工作啊。安德烈跟彼得、雅各跟约翰是在捕鱼的，他们就把渔网放下来跟从耶稣。利未呢，他是坐在税关上在收税的，但因为主耶稣招呼他，他们就来跟从耶稣。那么从这两个地方的记录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第一种跟随耶稣的情形是主耶稣看见了，主动的来招呼他们。那他们因为主耶稣主动招呼他们，他们就舍去了他们原本的工作来跟从耶稣。所以第一种情形是耶稣主动啊，那这些人呢愿意配合，那他们就来跟从耶稣，一直跟从耶稣到底。这是第一种情形，跟随耶稣的人啊。那除了这一种情形以外呢，还有第二种情形。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五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五节，那人出去，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再看二章的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就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第二种跟随耶稣的人是主耶稣因为不能够明明进城去宣传他的福音，他只好到外边旷野或者是到海边去。但是呢，当主耶稣在外边的旷野或者是在少人的海边的时候，很多人从各处救了耶稣来。所以这些人救耶稣来要来跟从耶稣的，并不是主耶稣主动呼召他们，他们来跟从耶稣，而是主耶稣到了旷野，到了海边，他们呢自己主动的要来跟从耶稣，不是耶稣主动呼召他们，而是他们听见了或者是看见耶稣所行所为所讲，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来跟从耶稣。所以虽然耶稣到了旷野或者是到了海边，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到旷野跟海边来跟从耶稣。这个是第二种情形，来跟随耶稣的人。一种是主耶稣主动呼召他们来跟从耶稣，另外一种是他们主动的要跟从耶稣，不管耶稣在旷野也好或者是在海边也罢，他们都愿意来跟从耶稣。大概我们查考四福音的记载，跟从耶稣这么多的人当中，有这两种情形的人来跟从耶稣。我们今天都在跟从耶稣，那其实啊，我们也大概有这两种情形来跟从耶稣。一种是耶稣主动呼召，那你来跟从耶稣。好像我们一出生就在真耶稣教会的家庭里面，爸爸妈妈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我们出生之后就在真耶稣教会接受赦罪的洗礼，那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来跟从耶稣，是主耶稣主动呼召你的。你出生在教会的家庭里面，你的父母亲是教会的信徒，你出生之后就受洗了，出生之后一直到现在你都在跟从耶稣。这就好像主耶稣主动呼召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利未一样，那我们因为主耶稣主动呼召我们，让我们降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就这样来跟从耶稣。那我们当中也有人，不是这样子的，他是长大以后 他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在教会里面，他也听见了圣经里面的道理，他渐渐明白他自己主动来跟从耶稣的。在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人，他是自己来追求，明白之后，不管耶稣在旷野也好，或者是耶稣在海边也罢，他都救了耶稣而来，是自己有体会，自己听明白了，自己愿意来跟从耶稣。那我们也是大概这两种人啊。那不管你是主耶稣主动你来跟从耶稣也好，或者是你明白了，听清楚了，看见了教会里面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你来跟从耶稣，这两种情形在主耶稣跟从的一个范围当中，都是被主耶稣接受的，也都是能够从主耶稣身上得到恩典的啊，我们都是跟从耶稣的人。所以不需要去认为说哪一种跟从耶稣的人是比较好，哪一种跟从耶稣的人是比较不好，不是这样子的。这两种情形在主耶稣的时代当中本来就存在的，一个是耶稣主动呼召，一个是这些人听清楚耶稣的道啊，看见耶稣所行的，他们愿意啊来跟从耶稣，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现在的信徒也大概可以分成这两种，那这两种它不是绝对的，它是中性的，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主到底，我们都能够领受神的恩慈，领受神的怜悯。那跟从主耶稣千千万万的人当中，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大概可以分析出四种不同动机的人来跟随耶稣。也就是说，虽然当时候有很多人来跟从耶稣啊，有千千万万的人来跟从耶稣，但是在这么多千千万万的人来跟从耶稣的这一些人当中，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大概可以分析出四种不同动机来跟随耶稣的。不同的动机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动机很重要。你用什么动机来跟随耶稣，那你的动机就影响着你跟随耶稣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的记载来了解，到底当时候跟从耶稣的人当中有哪些不同动机的人。第一种动机，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2节到34节，马可福音的第二章32节到34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主耶稣传福音很辛苦啊，到了天晚日落的时候啊，他在房子里面要休息，但是啊，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还有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这些人为什么会来到耶稣跟前？圣经记得很清楚啊，这些人是害病的，这些人是被鬼附着的，这些人是不平安的，这些人是真的需要耶稣的。为什么会来到耶稣跟前呢？或许他们听见耶稣的事情，或许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许别人来鼓励他，或许别人啊来引领他。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什么？他们希望来到耶稣跟前，从耶稣身上来得到他们所要想得到的平安，病得医治，鬼呢被赶出去， 这个是他们来跟随耶稣的目的，目的也是一种跟随耶稣的动机。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动机，就是要为了病得医治啊，病得医治。所以那些人有些害病，有些被鬼附着，哦，他们想要得到主耶稣的医治，所以他们来跟随耶稣。这是第一种动机来跟随耶稣的，为了病要得到医治。为了病得到医治的动机并没有错，大家有肉体的需要，大家都想从主耶稣身上来领受肉体的平安，这是很正当很正常的动机啦。但是如果我们的动机只是真的只为了病得医治来跟随耶稣，那么我们很容易因为病得医治之后就不再跟随耶稣了。所以路加福音的十七章那个地方有记载，主耶稣曾经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当他们病得医治之后，只有一个回到耶稣身边来感谢神，来感谢主。主耶稣叹了一口气说啊，医好的不是有十个吗？那另外九个在哪里呢？医好的不是有十个吗？这十个人的动机都一样，希望能够从主耶稣身上来领受主耶稣的平安。那真的主耶稣给他们平安了，他们原本的麻风病得到医治了，这个相当大的神迹啊。麻风病本来就不能得医治的，也没有药可以医的，一辈子就在麻风病里面来死掉的，但是主耶稣却怜悯他们，主耶稣却医治了这十个长大麻风的。有多大的恩典呢？神迹有多大，满足了他们在肉体上的需要，他们的病真的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得医治了。但是谁知道十个只有一个回来，所以主耶稣很感慨，医好的不是有十个吗？另外九个在哪里呢？就对这一个人说，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今天如果只是在信仰上为了病得医治而来跟从耶稣的，我们很有可能在我们的病得医治之后，满足了我们肉体的需要，就会跟那九个长大麻风被主耶稣医治的人一样，到最后没有办法跟随主。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单纯只为了病得医治来跟随耶稣的人，有十分之九可能因为这样子而不会再继续跟从耶稣，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像这个长大麻风被主耶稣医治的这个人一样会回来继续跟随耶稣。所以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真正有信心的十个里面才有一个而已啦。所以我们今天在跟随耶稣的人当中，我们虽然一开始或许是为了病得医治，但是我们要坚持在跟随主的脚中行里面，像那一个被主耶稣医治好的长大麻风的人一样，能够继续的来跟从耶稣。那这个才是一个我们在跟随耶稣的人身上应该要有的信心，就好像那个来回来感谢主耶稣那个人一样，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并不是为了医治病人而来的，医治病人只是要让我们知道他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来的救主。耶稣说若不行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啊。所以行神迹奇事的目的不是跟随耶稣的目的，而是让我们懂得知道要来跟随耶稣的过程。 但是我们如果只是把所领受到的这个平安、肉体的医治成为我们信仰的目的，那么当我们肉体得到满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继续来跟随耶稣的时候，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把信仰界定在肉体的平安。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医治了好多的病人，那我们如果读马可福音就可以读得到，主耶稣都告诉他们不可以让人家知道。我们看一下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41节到44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医好了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主耶稣就严严地嘱咐他，不是嘱咐他说你要去跟人家讲说你的病耶稣医治好你了，而是告诉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你告诉别人你的病是主耶稣医治好了，很多人会因为想要跟你一样，为了病得医治来跟从耶稣，来到耶稣跟前。那主耶稣来不是为了要治病很多人来都是为了要治病来跟随耶稣的，那主耶稣就忙这些就好了。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哦，你只要自己去让祭司查看祭司给你证明说你的病得医治就好了，你不要告诉别人。所以我们要从这里知道说，病得医治是神给你的认识，让你知道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若不行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嘛。那当我们领受了肉体的平安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信仰的本质来。耶稣不是要叫我得肉体平安而已，如果是这样子，主耶稣把这一个长大麻风的医治好了，应该要叫他去宣扬嘛。你要告诉别人说你的病谁帮你医治好的，大家都来找耶稣治病了。但是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只要自己去让祭司查看就好了。因为主耶稣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治病，而是为了要让他所行的神迹见证他就是这一位从天而降的神，就是我们人类的救主。如果我们今天把跟随耶稣的动机只是界定在为病得医治，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失去了焦点，然后在你的物质、在你的肉体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也就是你不会再跟随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跟随耶稣到底这是第一种跟随耶稣的动机第二种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24节到26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24节到26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主耶稣他曾经变饼给5000人吃饱，还剩下12个篮子这个神迹我们都很清楚。那么当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他就把自己隐藏了那他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又下到海边去，离开了 行神迹的这个地方。那很多人从耶稣这个神迹里面他要找耶稣，很认真很热心的来找耶稣，不知道找了多久，找了多少地方都找不到，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弃的要来找耶稣。为什么他们要来找耶稣？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们找我不是为了看见神迹，认识我是这一位救主，而是为了要吃饼得饱。因为主耶稣能够把五个饼两条鱼变饼给5000人吃饱啊，这么大的神迹，如果我今天能够跟随耶稣，那我吃就不用烦恼了，因为主耶稣可以变饼给我吃啊。所以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为了要吃饼得饱了，不是真的认识耶稣是这一位救主，不是为了要得到他们从耶稣身上所要得到真正的目的，而是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吃饼得饱，也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只是为了属世的利益啦，属世界上的利益因为主耶稣能够给我这个，因为主耶稣能够给我那个，因为我向主耶稣求，主耶稣就赏赐给我，哇，主耶稣真好所以他看起来很热心看起来很认真的在追求信仰，看起来很认真的在找耶稣，要跟随耶稣，但是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为了吃饼得饱，他想说如果能够因为跟从耶稣相信耶稣，那我就能够在属世上得到满足，我要这个就有这个，要那个就有那个我的生活就能够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主耶稣会赏赐我这个，也会赏赐我那个，所追求的呢就属世的利益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五节，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他们是失丧真理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这件事情上只是要得到属世的利益用敬虔作为得力的一个门路，那我们的信仰是破产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失丧真理的人当时候来找耶稣的人这么热心，这么努力，这么希望能够找到耶稣，这是一件好事啦。但是问题是他们为了什么来找耶稣？他们的动机在哪里？动机不是因为主耶稣是救主能够拯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从主耶稣身上吃饼得饱，他们能够在属世上主耶稣能够给他们满足，是为了属世的利益，看起来很敬虔，但是成为得力的门路。保罗说这些人是失丧真理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跟随耶稣，我们是为了属世的利益吗？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比别人好吗？为了我们的物质可以比别人丰富吗？为了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利益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失丧真理的人，就好像当时候这些这么努力这么热心要来找耶稣要来跟随耶稣的人，看起来是很正面的，但其实他们的动机是负面的。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认识我是这一位生命的主宰者，而是为了要让自己吃饼得饱，满足自己肉体上的需要这个是第二种跟随耶稣的人。那像这一种动机的人，再认真再热心再努力，他只不过是一个失丧真理的人 啊，是非常可悲的啊，是我们需要去警惕警醒的、啊、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啊，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这里记载法利赛人啊，出来盘问耶稣，
问耶稣什么？
求耶稣能够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啊、求耶稣再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啊、圣经有特别记载说，这些人是要想要试探耶稣了，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而是要再一次的、多一次的、常常的求耶稣显出神迹来，啊，也就是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迹上。有神迹就有信仰，没有神迹就没有信仰。信仰的本质、信仰的内涵都建立在所谓的神迹上面。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神迹它不是信仰的本质啦，神迹它是信仰的一个过程，它是为了要让我们从神迹当中来认识这一位耶稣，就是我们所应当信靠的这一位救主，而不是把我们的信仰全部都建立在神迹上面。如果我们把信仰全部都建立在神迹上，有神迹有信仰，没有神迹没有信仰，那主耶稣就讲了。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请看第四节。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第四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哎，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没有了，没有神迹了。啊，从这节圣经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将来有一天，到了邪恶淫乱的世代的时候，就没有神迹了。没有神迹没有信仰吗？没有神迹没有耶稣吗？不是的，神迹只不过是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过程。没有神迹，主耶稣基督还是主耶稣基督啊，不会因为没有神迹耶稣基督就没了，不是这样子。但是很多人把信仰跟神迹画成等号，有神迹有信仰，没有神迹没有信仰，有神迹有耶稣，没有神迹没有耶稣，所以才会有当时这么多人来求耶稣，试探耶稣说，主耶稣啊，你再写个神迹给我们看吧，你如果写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是救主了、啊、那前面所写的神迹不算吗？当然算啦、啊、只是他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嘛，你在嫌嘛，你在嫌我就信嘛。所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动机只是建立在神迹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人都一直在看，想要看神迹。难道我们在主耶稣身上所领受的神迹不够吗？还要跟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常常用神迹来试探耶稣，主耶稣啊，再显个神迹给我看吧，我就信你，我就有信心啊， 如果你没有再显神迹，我就没有信心了。那是试探主啊！以前的神迹你见过了，在你身上也显明了，这些不够吗？你的信仰只是建立在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上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跟那一些要求神、求耶稣显神迹来试探耶稣的法利赛人，不是一样吗？这个意思不是说神迹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要把神迹看清楚，它不是我们信仰的本质跟目的，它是我们信仰追求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已。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迹上，那么当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来到的时候，主耶稣说再也没有神迹可以看了，你能够再继续跟随耶稣吗？因为你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迹上嘛，看不到神迹就看不到耶稣了，看不到神迹就见不到信仰了，当然你就没有这个动力，或者你就没有一个目标要想跟随耶稣。那跟随耶稣没有跟随到底，那等于是空的，没有意义的。所以当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就有人是为了看神迹的，他把信仰是建立在神迹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也是要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迹这件事情上。不是说神迹在信仰上不重要，而是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迹这一件事情上，不然的话我们就跟那一些试探耶稣的法利赛人一样，那当没有神迹在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动力来跟随耶稣，我们就会离开耶稣的，那离开耶稣了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能够从主耶稣身上来领受主耶稣所要赏赐的这么丰盛的荣耀，这是绝对没有办法的，这是第三种跟随耶稣的动机。第四种跟随耶稣的动机，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六节到六十九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六节到六十九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六十九节，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主耶稣他变饼给五千人吃饱，又剩下十二个男子。我们刚刚有谈到，很多人就为了吃饼得饱来跟随耶稣，主耶稣看得清清楚楚，也把他们内心当中的那一种说不出来的话，不敢说出来的事，主耶稣把他挑明了，你们跟从我不是为了看见神迹，而是为了吃饼得饱。那后来主耶稣他就讲了一篇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个道理的题目叫做我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信仰最重要的事，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有永生啊，在末日主耶稣要叫我们复活啊。我们人都会死啊，但是末日呢，主耶稣要叫我们复活，并且要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是最重要跟随耶稣的目的。那主耶稣把这一些人跟随耶稣为了吃饼得饱的现象要纠正回来，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将来的永生，而是为了将来末日的复活，你要来跟从我。但是这些人呢，听不进去了。主耶稣啊，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啊，
你只要给我饼吃饼得饱就好了吗？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啊，我只要我的病得医治就可以了。我只要能够看见你多行神迹就好了啦。啊，这个永生啦、末日要复活，好像对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所以当主耶稣讲了这么一篇最重要信仰上最重要最主要的目的的时候，竟然一个一个的离开耶稣了，一个一个离开。所以主耶稣用一篇道理把所有跟随他那么多的人全部都赶走了。这就是这些人的信仰为什么会离开，因为他们的动机不纯正了。有些人是为了吃饼得饱，有些人是为了病得医治，有些人是为了看神迹。但现在主耶稣所讲的跟我们心里所要的不同，怎么叫我们吃他的肉？怎么叫我们吃他的血？啊，怎么叫做永生？啊，什么叫做末日复活？他们不需要这个啦，所以他们听不进去，也没有办法接受。听不进去也没办法接受，当然就没有动力来跟随耶稣。所以圣经就讲，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就不再跟随耶稣了，通通退走了。那耶稣就对那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可见这十二个门徒还留在那边嘛。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好像主耶稣要把他们赶走了，你们也走吧。啊，为什么他们不走？因为他们的动机是纯正的。西门彼得回答主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为什么他们不离开？为什么他们还是持续的来跟从耶稣？因为他们是为了永生之道来跟从耶稣的，为了永生之道来跟从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要领受神的荣耀，要领受神的怜悯，要领受神的恩慈，这个是主耶稣的主权。但是我们怎么领受？如果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只是为了病得医治，只是为了吃饼得饱，只是为了看更多更美更大的神迹，到最后啊，都会因为主耶稣用道理来考验我们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离开耶稣，因为他们跟不下去，他们所要的跟主耶稣所讲的不一样，他们所要的跟他现在在走的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是不同的，他们怎么可能继续走下去呢？所以一个一个离开。真正能够跟随耶稣到底的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彼得所说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好，把我们的目标建立对。我们今天在这一份信仰当中，虽然摇匠是神，泥是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啊，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一位啊摇匠把我们造成贵重的器皿？当然这是神的主权，但是我们自己要追求啊。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懂得为了永生之道来跟从耶稣的人，那我想我们所领受的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慈，是神的荣耀。而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仍然只是为了病得医治，仍然只是为了吃饼得饱，仍然只是为了看很多很大很美的神迹，那我们怎么能够从神那边领受他的荣耀呢？十二个门徒他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的来跟从耶稣，是因为他们的动机是为了永生之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跟随耶稣，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的动机可能也不太一样，有些人真的是病痛了他来跟从耶稣，主耶稣医治他了。有些人可能在生活上有困苦，他来跟从耶稣，主耶稣也赐给他物质上的满足。 有些人呢是到教会里面来，看见了教会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就有兴趣来跟随耶稣，这个都是很正常很正当的。但是我们的信仰要成长的，如果我们继续用这一些来跟随耶稣，到后来会一个一个的离开耶稣。我们要让自己的信仰成长，像十二个使徒当时候所面对的一样，他们回答主耶稣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现在都在跟随耶稣，或许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心动机还是不一样的，那没有关系，我们应该要让自己在信仰上成长，我们要把目的目标弄清楚弄对。今天我们在信仰上来跟从耶稣，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动机，就是为了永生之道而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为永生之道而来跟随耶稣，那我们才能够跟随耶稣到底。当大家因为得不到他自己所想要的，一个一个离开耶稣的时候，你却是那一个一直持续在耶稣身旁的那一个信徒。我想我们就能够在末日复活，我们就能够领受主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永生，那我们就能够真的像摇匠与泥的这个关系上，因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就能够领受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慈，领受神的这个怜悯啊。我们今天晚上先跟大家谈到这里，一起来唱诗314首。